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回到 Boston 教会来。虽然我们离开这里有相当一段时间，但是我们非常关心这附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呢要先恭喜各位 Celtics 今年终于拿到冠军。我发现从2001年我们离开的那一年之后，Boston 的这个运动，这些所有的球队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红袜队呢拿了世界大赛的冠军两次，这个 Patriots 爱国者美式足球队也拿了好几次的冠军，好像我们离开之后所有的好事都来了。可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是 Boston 的另外一个运动，就是 Boston 的马拉松。各位知道 Boston 的马拉松有非常长的历史，每一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相当寒冷的天气里头，他们到外面去跑，跑相当遥远的一段距离。有一些时候我们从这些篮球队美式足球队我们得到一些启发，我们听到一些故事，他们怎么样子的能够从一个非常不好的成绩当中在一年里头球队翻转。他们需要有好的领导，他们需要有好的团队的精神。可是我常常在想，也许这一些运动跟我们最接近的应该是马拉松的这个比赛。为什么呢？因为马拉松呢不像其他的球赛，篮球队就这么十几个人，棒球队平常25个，到了季后赛40个人，这么一点点人。马拉松呢是成千上万的人，就像我们在做所有的基督徒一样，不管我们的年纪背景，我们的状况，我们的喜好，我们都可以，我们都在这个马拉松的比赛里头。第二个，我觉得马拉松比赛跟我们很像，在预备训练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可以帮你，他们可以告诉你吃什么，他们可以告诉你你的训练你的预备要从哪里开始，怎么样子加强，然后呢怎么样子调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周围可以有很多的人为你鼓舞加油，可是你得自己跑那个比赛。这有一点像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在我们接触信仰福音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人帮助我们，发单张给我们，告诉我们他们的见证，分享他们的故事，陪我们一起读经，为我们祷告。可是信主是你的决定，周围这些人可以帮助你，但是他们不能为你做那个决定。等到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好像你开始跑这个马拉松的比赛，可以有周围有许多的人为你加油打气，鼓励你，在你觉得非常辛苦的时候，在旁边为你呐喊，在旁边帮助你，在你最后快要抵达终点的那个时候为你加油，为你打气，等你跑过了终点可以跟你一起欢喜。有许多的人在我们当基督徒的过程当中在周围帮助我们，为我们祷告，用经文勉励我们，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们放下他们的工作家庭手中的忙碌的事情，他们帮助我们。可是信仰的道路上面最终还是我们个人的信仰，我们得跑这个马拉松。不管周围这些人他们多投入，他们多兴奋，跑的人是我。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从马拉松的比赛当中得到更多的启发。如果你有跑过类似稍微长一点大概10公里以上迷你的马拉松，你就会发现在马拉松的选手训练当中有一件事情他们常常提，我觉得他跟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也很像。他们说什么呢？马拉松的选手常常提一个叫做撞墙期 Hitting the wall， 什么叫撞墙期呢？当你开始跑的时候，你调整你身体的状况，你调整你的呼吸、你的步伐、你的速度。可是呢，通常跑马拉松一段路程之后，你就会开始觉得手脚不听使唤，开始觉得视线模糊，头重脚轻。这个呢，就是这些选手们所说的撞墙期。你开始怀疑，你怎么会在这里？你在这里干什么？你的脚呢，它还是可以不由自主的一步接一步的往前走，可是呢，好像不在你的控制当中。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好像也有一段这样子的情况，撞墙期。什么时候我们有这样子的经历呢？特别是在我们跟罪挣扎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你坐在你的电脑前面，你明明知道有一些网站不应该去，可是呢，你的手脚不太听使唤。你看一些东西，其实你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但是呢，你就是看，你的视线有一点模糊，你没有真正看到你所看到的这些东西。你的脑袋在想的，难道是真正坐在那个电脑前面享受你所看到的图片吗？好像也不尽然。你有一点点头重脚轻，视线模糊，手脚不听使唤。我觉得这是基督徒的撞墙期。我们坐在那里，可能一方面忘记了那个当时，可能一方面受心里头的责备，可能有许多的挣扎，我们好像在里头摆荡，到底我们是罪的奴仆还是义的奴仆？或者你不常用电脑，但我猜你大概蛮常讲话的，那我们来说说讲话好了。有多少的时候，当我们一群人坐在一起，各位你注意，那个谈话的内容好像自己有生命一样，它会带一个我们不一定要去的地方。我们容易在这些闲谈当中指责、批评、发泄、苦读、怨恨。当我们回过神来，才发现原来我们去了一个不该去的地方，好像手脚不听使唤。你仔细想想，刚刚那个谈话的内容，难道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这么的投入？我们真的这么觉得那个谈话实在是非常的新鲜，让我们重新对我们的人生有盼望、有力量吗？其实大部分的时候不尽然。大部分的时候谈完我们也觉得疲倦，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但是呢，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往前撞墙期。如果这个是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也许在那个时候我们最常听到引用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这里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或者稍微往前一点，有另外许多人喜欢引用第七章的第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各位，听起来是典型标准的撞墙期，这个好像是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我们在漫长的人生的旅程，好像那个马拉松的比赛当中必然有的经历。可是如果是这样，我觉得今天在罗马书第六章的经文里头，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盼望。各位，撞墙期不是基督徒生活当中必定要有的，事实上呢，撞墙期是基督徒生活当中不应该发生的。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第六章第十七、十八节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们或者在还没有信主，在我们的生命还没有被改变之前，我们是罪的奴仆。当我们在罪中的时候，我们立志为善，但是呢，做出来的不是我们愿意的。我们愿意的我们不做，我们恨恶的，非常强烈的字眼，我们恨恶的我们倒去做。弟兄姐妹，这才是罪的奴仆。我们要试着来从罗马书第六章的这段经文里头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子可以从这里头得到帮助。所以在我们接下去马拉松的这个人生旅程当中，我们可以脱离那个罪的奴仆的生活。我请各位打开你的圣经到罗马书第六章。我请各位从第五节开始，我们读到第十一节。罗马书第六章从第五节开始，我们要读到第十一节。好吧，我们请弟兄们来读单数节，我们请姐妹们来读双数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五到第十一节，弟兄们请。整个罗马书第六章都在这一段经文的讨论里头。我们也许曾经是罪的奴仆，但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透过我们的信心，透过接纳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已经跟他使罪身灭绝，不再做罪的奴仆。第六节，弟兄姐妹，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什么叫做不再做罪的奴仆呢？或者我们过去偷窃，或者我们嫉妒，或者我们说过许多的谎言，或者我们做过更大一点或更小一点，你我心里头都知道不合伦理道德，不合上帝的心意，不合我们自己良心的事，我们来想想看，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事？为什么会有人从公司离开的时候就顺手带了一些纸或笔？为什么我们也许贪图一些小利，我们也许为了一时的方便，总而言之，我们把自己放在那个决定的宝座上面。我们觉得这样的事情不好，但是这些事情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利益，也许它让我们赚钱的速度快一点，也许透过一些方式我们的生意可以好一点，也许我们说一些话虽然它不真实或者不够真实，但是它让我们在这个社会的金字塔上面我们可以爬得高一点快一点。弟兄姐妹，罪之所以吸引人，因为它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盼望，好像可以让我们的人生更美更好。罪非常不幸，在他的外表，美丽的外表，他给人虚假的希望，他给人像是包着 糖衣的甜度。当我们说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弟兄姐妹，我们得告诉自己，我们得对我们的心说，我们也得从我们的心里头这样说，罪所给的这一些都是虚假，所以我们要拒绝。我所带走的这一些东西不会使我的人生更美更好，我的财富的增加不需要靠这一些的手段，这一些的欺骗谎言。为什么？因为我不再是他的奴仆，他不再掌管我的生命跟未来。除非我们在这一点上面有清楚的认识，有深切的体会，有决断，不然我们会回头，不然当那些试探诱惑在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很快的又屈服了。在那样子的状况当中，弟兄姐妹，你跟我都不是义的奴仆，我们是罪的奴仆。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各位，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向罪说再见。我们要在我们的心里头真正肯定，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主的时候，他掌管我们的未来，他引导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步，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永不误事。就算我的人生这一辈子我赚不了大钱，但是我知道我的人生在耶稣基督的手里头不会出错。我知道当我到了天家，当基督迎接我的时候，他为我负完全的责任。弟兄姐妹，你喜欢哪一个？有一些也许让我们这个马拉松的过程可以觉得容易一点，舒服一点，有许多的药物可以做到这些事情，但是这些药物至终却要了我们的命。你喜欢哪一个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今天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站在我们的神面前回头想想，在我们跟罪奋斗好像那个撞墙期的摆荡的时候，我们心里头真正的那个把握，到底谁是我们的主，谁坐在我们心里头的那个宝座上？如果你对罪仍然有一些期望，有一些幻想，弟兄姐妹，今天是时候我们跟他说再见。你知道他所能够给你的只不过是虚幻。耶稣基督自己说，魔鬼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魔鬼在圣经里头所用的武器，唯一的武器，最重要的武器，就是谎言，就是假象。你以为吃那个果子可以让你变聪明一点吗？你以为跟随他你可以更像神，或者比神更厉害吗？圣经当中有太多的例子，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我们也可以做这样子的见证。当我们跟随世界，最终我们迷失的是自己。不过我们今天要再想想，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不是所有的人陷在罪当中都是因为罪所描绘的那个图画。奥古斯丁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非常放荡，他常常在他的家周围跟其他跟他同年龄的孩子们一起计划一些勾当。他们会跑到别人的田里头去摘那些果子。奥古斯丁在他忏悔录第二卷他自己这样说，我回想往日的污秽，放纵情欲，我用地狱的快乐为满足，粪土般的恶行使我沸腾。他说，我不需要也不喜欢吃梨，可是呢，在他的那一段年少的日子里，他做最多的事情就是带一大堆的孩子们大家去摘梨。他们摘的这些梨呢，他们说这些梨呢味道很差劲。为什么？当然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呢，他们不拿来吃，他们甚至于不拿这些梨来彼此丢掷， 他们摘了以后呢，就把它丢在路边。他说，我不需要，家里头其实经济非常的富裕，我也不喜欢梨，我只因为喜欢偷窃而偷窃。他说，我们干这勾当只是因为它被禁止。弟兄姐妹，在面对罪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单纯，不要太天真。罪是一种权势，是一种魔鬼用来控制人心里头，控制人整个的思想、行为、价值观的一个东西。它不是单单只把那个虚晃的那个愿望、假象放在你面前而已。罪是一种权势，当你陷在罪中的时候，你会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所喜欢的我没有办法做，我恨恶的我倒去做。你会像奥古斯丁所讲的，其实我不喜欢，我也不需要，可是呢我就做。为什么？因为它被禁止。我是因为喜欢偷窃而偷窃。罪是一种权势，所以呢有一些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其实不会带给我们任何的快乐、希望和未来，但是我们陷在那里头。当我们是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罗马书第六章的答案非常简单，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我们的肉体死亡，以至于我们心里头的情欲不会再控制我们。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死亡。在耶稣基督的死亡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罪身和他同钉十字架，一起死在那里。当我们愿意接受、相信、承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跟我相关，弟兄姐妹，有一件非常奇妙、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就发生。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这罪的奴仆好像和他一同死在那里。当我们向罪是死的，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就不再有能力。死的毒钩，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不再有办法，不再掌权。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我们需要不断的被提醒。当我们虽然接受耶稣基督，虽然已经受洗归入他的名下，可是如果这些经文没有真正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就好像银行里头有六位数字的存款，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福分与我们仍然是隔绝的。弟兄姐妹，盼望今天这样的经文成为你、成为我的帮助。我们不需要，我们不必要，我们不必然是罪的奴仆。罪在你我基督徒的身上毫无权势，他不再掌权，他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你跟我都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死在耶稣基督的死里头了。当我们愿意说耶稣基督的死是我们得救的盼望，上帝说，非常奇妙的，魔鬼的能力、权势在我们身上就不再有办法了。你大概会问说，可是我信主也相当一段时间了，我也受洗了，可是我自己知道我还是会犯罪，不是吗？如果是这样，难道我真的是罪的奴仆，还是义的奴仆呢？到底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跟我的人生有没有关联呢？第六章第二节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不是我们偶尔无心的过失， 我们一直到见主耶稣基督之前，我们都还会继续犯这样子的错。我们的知识仍然有限制，我们的能力仍然有限制，我们的思虑仍然不够周到，我们的爱心仍然不够完全，所以我们仍然会犯罪。但是第二节保罗说，我们不可以仍然故意的、蓄意的，我们不可以仍然决定落在那个罪中。如果是这样，我们仍然是罪的奴仆。第十五节保罗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非常抱歉，在这里你只能相信我。希腊文在这里用的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换句话说，这个犯罪呢，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如果我们把第二节跟第十五节两个放在一起看，基督徒不是不会犯罪，但是基督徒不会故意犯罪。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再故意做这些事情得罪神，我们不再故意做这些事情让神失望，我们不再故意做这些事情让自己跟永生隔绝。我们会犯错，我们爱心不够，我们有时候会不小心，我们的嘴巴又多说了一些，但是当我们在那样子的情况当中，我们不连续性的犯罪，因为罪的权势不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接纳耶稣，当我们让耶稣基督的救恩进入我们的心中，给我们一个新生的生命，这个新生的生命是一个不再愿意故意犯罪，不再愿意持续的犯罪。当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是错的，我们要改正，我们愿意改正，我们付上代价的改正，这是基督徒的生命，这个是脱离罪的奴仆的生活。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谈的是，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弟兄姐妹，我们大概会以为当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应该是自由人，不是吗？可是保罗提醒我们，其实不是。我们刚读的第十七、十八节告诉我们，当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之后呢，我们做义的奴仆，我们也不是自由人。可是呢，比自由更好。非常可惜的是，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对于做义的奴仆，我们不是有很深的渴望。我们大部分时间对义的奴仆这件事情非常冷淡。我在教会的侍奉常常有机会接触一些孩子们，有一些孩子们问的问题真的是非常有意思。这两天我在整理过去这几年我的日记，我看到2006年10月10号有一个孩子问我，他说，两天之前我把我自己交给了耶稣，I gave my life to Jesus. 两天之前，他说 How come not much has changed in me? 为什么这两天以来没什么改变？问我的这个孩子，那个时候不过十岁。他那天问我的时候，我一方面觉得这问题非常有趣，一方面呢，我也觉得得到很大的责备跟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做义的奴仆是一件非常兴奋，可以扭转我们的人生，甚至于扭转整个世界的事情吗？大部分的时候不是。如果不是呢，盼望这个孩子的问题给我们有很大的提醒。有另外一个孩子问我，2007年1月12号，他说，如果天堂像圣经里头所讲的这么好，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浪费时间呢？弟兄姐妹，回家整理一下行李，我们该走了。可是你听这孩子，他们相信圣经里头所说的，他们相信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应该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就应该有改变，你的价值观、你的生活方式、你的喜好，说不定你的交友。我们太少渴望这个改变， 我们太少等待这个改变，我们太少愿意去迎接这个改变，去追求这个改变。也许我们应该更多的渴慕什么是义，这个义，因为这个义，我们的人生才有盼望，因为这个义，世界的终了才不会是悲剧，因为这个义，我们才可以回到生命的源头。这两天我为了一些研究的工作，所以来到我的母校。那在这里呢，我有很多时间读书，整理一些资料。这两天看到一个非常有趣有关这个美国第三任总统 Thomas Jefferson 的一个故事。Thomas Jefferson 呢，在美国的历史上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1962年，甘乃迪总统在白宫设宴款待49位得到诺贝尔奖的得主。在他的欢迎致辞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我猜大概有史以来在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这么多这么有智慧这么有才能的人聚集在白宫。然后呢，他加了一句，他说，除了也许 Thomas Jefferson 自己一个人在白宫用晚餐的时候。换句话说， Kennedy 说，我所有全世界最聪明的这些人集合起来还比不上 Thomas Jefferson 一个人。可是呢，我这两天在整理 Jefferson 的生平的时候，发现一个故事。在他当总统的时候，有一次他带了一些人出巡，他们到了一条河边，当时他们所有人都骑马，到了河边，河水呢泛滥，他们需要从河的这边过到那边去。他们在那里仔细衡量了一个情况，虽然危险，但是他们觉得可以过得去。所以呢，就一个接着一个骑着马从这个泛滥的河水当中穿过去到河的那边。一个人过去了，第二个人也过去了，第三个人正在河当中奋斗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路人从旁边经过，他也想要过河。他看看这一些人，他们都骑马，他就问了其中的一个人说，你愿不愿意让我跟你一起，我坐你的马，你带我渡到河那边去。那个人说愿意，所以呢他就上了马，两个人呢就几经挣扎奋斗，好不容易过到河的那边去。到了河那边之后，有一个人问这个路人说，为什么你谁都不问，你问总统带你过河。这个路人说，哦，我不晓得他是总统。他说，那你怎么挑中他的呢？他说，我看看你们这些人的脸，有一些人的脸上就写了一个好大的 no， 有一些人脸上写的就是 yes。 他说，我看他的脸上有一个很大的 yes， 所以我挑中他。你把 Kennedy 对 Jefferson 的这个评论跟刚刚的这个故事放在一起，弟兄姐妹，我们大概觉得像 Jefferson 这种，他是政治哲学家，他是第一任的国务卿，第二任的副总统，第三任的总统，他出使法国，他是一个律师，他是一个发明家，他是一个地质学家，他是一个考古学家，这样子的人在他的脸上永远有一个很大的 yes，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什么样的状况可以让这个义，这个我们所领受的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不但是我们内里头的信念生命，而且它成为我们脸上的笑容，成为我们脸上那个别人看就可以认出你心中的主来。我这两天因为读了这个故事，我就一直在想，到底怎么样子可以让我们真正成为义的奴仆呢？我想到我们华神周老师讲过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呢，他喜欢射箭，从小呢他就立志他要成为全世界最棒的神射手，到处去访问名师学习这个射箭的技艺。他在那里花了10年的时间， 17岁那年他学得了绝技，他回来，在他回来的这个路途当中呢，他就到处去寻访敌手，有没有哪一些人可以跟他较量一下，比武一下。所有他找到的这些人呢，都成为他手下的败将。有一天他经过一个小城，那个城外呢有非常非常多的箭跟靶，每一支箭呢都正中红心。他看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哇，每一个箭靶上面那个箭都正中红心，他心想，哇，这下我可真的碰到高手了。他就进到这个城里头去问说，你们知不知道外面那些箭是谁射的，我想要跟他比武。那个人呢显然技艺高超，四处寻访之下，他找到了一个孩子10岁，他就问这个孩子说，外面那些箭真的都是你射的吗？别人都说是，真的是你射的吗？他说对啊。他说你怎么这么厉害，每一根箭都在红心上面。小孩子看看他说，很简单，先射箭再画靶。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有很多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会对义这么没有反应？因为我们疏于练习。如果你每一天你读经里头所发现的，你讲道当中所听见的，你都回去拼命不断的射箭，如果你今天在这边听到是赞美是感谢，你回去你碰到每一个人你都给他赞美感谢，先射箭再画靶，你会成为那样的人。我们听太多做太少，所以我们在义的事上我们非常非常的生疏，我们没有热情，没有盼望，没有生命力。当我们在义的这个部分越生疏，越没有盼望，越没有热情，罪的那个权势常常会成为吸引，它会带我们回到旧的那个世界去。诗篇123篇第二节是很多人常常读的一段经文，它也许跟我们今天的经文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但是它提醒我们，我们做奴仆的态度。诗篇123篇第二节说，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奴仆耶，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是奴仆吗？我们真的觉得在这里头所有的教训榜样勉励都是给我们的命令吗？我们需要练习，我们需要不断的射箭画靶。很多时候我们太多的被动，我们永远都在等，等一个人，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或朋友，他掉到他人生的低谷了，然后我们给他一句话，让他的人生呢整个改变，我们都在希望当神射手。可是呢，你要怎么样当神射手？我猜最好的方式是你需要不断的练习。当你在这里所听到所学到，当圣灵提醒你，当神给你感动，所有这些义的事放在心上，常常做。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时候我们说感谢的话说得不够得体？当然会，但是呢那有什么关系？我们在练习的阶段，先射箭再画靶，有一天你会技术纯熟到你都不晓得你已经成为神射手。罗马书第6章在教会历史上面被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它带领基督徒从因信称义进入成圣。我们怎么成圣？我们怎么样子来跑这个人每一个人的马拉松？记得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是义的奴仆。今天分享的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美国历史当中的一个故事。在美国仍然有黑奴的时候，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许多的黑人在非洲被绑架，他们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上了船，被带到这一块所谓的新大陆。当他们离开家园，他们来到这里，他们失去的不是自由，他们面对的不是奴役而已。对一个非洲人来说，活在那块土地上面，他的人生才有意义，也才有指望。因为在非洲人的信仰里头，他必须要透过他的祖先们，每一代的祖先们，他才可以进到他们所敬拜信仰的那个神那里去。他们需要有中间的人，这些中间的人呢，是每一个人历世历代的祖先，所以他们需要活在那块土地上，因为所有的祖先都葬在那块土地上面。当他离开那块土地的时候，他离开了他的祖先，他也就离开了他的神，离开了他的信仰，离开了面对这些奴役、逼迫、剥削、各式各样的毒打活下去的那个盼望。可是研究美国历史的人都很快的会发现，这些黑人呢，他们在这里，他们过着非常非常不好的生活，可是呢，他们却得到一个信仰。这个信仰是什么信仰呢？这个信仰是这一些奴役他们的白人主人的信仰，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弟兄姐妹，你设想一下，如果你是这些黑奴，你要不要信那个一天到晚毒打你，那天到晚不给你吃，为了一点小事情就几乎要你的命的主人的信仰，你要吗？可是呢，这些黑人他们在出埃及的故事里头，他们在耶稣受苦的生平里头，他们找到希望，他们找到力量，他们每一天述说这些故事，唱这些歌，让他们可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到底谁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是这些只为了自己生活享受的白人，还是那些可以不因为这些白人的软弱而相信耶稣基督的黑人？到底我们怎么样子成为义的奴仆？我们又是什么样的奴仆？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我们所拥抱所相信的这个福音里头，找到我们人生的指向，找到我们未来的盼望呢？到底我们是谁的奴仆？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才有可能不再成为罪的奴仆，而成为义的奴仆。主，求你今天在我们当中为我们断开罪的锁链，帮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使我们真正归在你的名下。我们求你用你的恩慈、怜悯、良善、和平吸引我们，吸引我们，好叫我们渴望得着义，渴望成为义的使者，好叫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不再是我们来决断，不再是我们决断我们自己的生活，甚至我们决断我们所信的内容。你做我们的主人，我们做你的奴仆。谢谢主，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